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主啊，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这个能够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天父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眼心窍，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习更认识你，更活得像你，能够把你的荣耀活出来。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他的手表在叫。
最无聊的这个人，
他那个 patch 没有 connect 很好
啊。我以为他的手表
在车子里头。
没有，戴在身上。
我放在这儿不习惯是吧？我给你看这个 wall 那个手表都不见了。
对啊，就是刚才在叫子，刚那个没有重要。
都是 everything is normal except 一下讲一下。OK， 我上次查到第九章啊，今天我们开始第十章。那个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没有进入第十章以前，有问题吗？
你
没有问题好，你就开始查第十章。第九章就是说，他保罗讲了半天，然后呢，他就想到自己的同胞手足，想到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的违背神的旨意啊，没有得救的，很少得救的，很少信耶稣的，呀、yeah. 那么他写这个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罗马教会里头有一些犹太人，他强迫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来做犹太人的事情，守他们的这个律法。他说你非要守律法你不能得救，不是信耶稣得救。但保罗听了很着急啊，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但他和罗马的人都有一些交通的，这个接着他的这个消息，他心里面很焦急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些这个犹太人总是抓住摩西的律法，认为这个就是蒙福的一个福气，也非要是这个福气是寄给送给犹太人的，所以你外邦人很难说你可以得到这个福气。不过你要遵循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话啊，谁要把这个福气赐给你？所以呢，他就强迫这些人受隔离啊，守节气啊，啊，献祭啊等等的，哎。但是他这个，保罗就说，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在新约里头因信称义啊，所以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子的行为，守律法这个行为，他心里面很难过。那第九章里头就给他们解释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是不是一回事情。律法有它的意义是不错，但是在新约 就不再讲律法的这个意义，而是讲到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信心。所以讲到第十章，它这个主题就是信道和传道，信道和传道，这是它的主题啊。在原来的原文里头，原来的圣经里头没有分章和节，没有章节，这是后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人把它分成有章有节，方便我们大家读经。OK， 所以我现在讲第几章第几节，你马上可以找到。不然的话，我一讲罗马书怎么样子，你找找半天找不到，呀。但原文本来的文字里头没有这个标点符号，没有这个章节，所以这个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心里面有个愿望，有一个希望，向神所求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心里面很明白，以行律法不能够得到救恩，行律法你可以得到神的保守不死，那是讲的这个身体不死，因为你违反了律法要被拉出去拿石头打死你，但你遵守律法，人家就不能够拿石头打你，你不会死，是讲的这个肉体的死啊。但是呢，律法不能拯救你的灵魂，学律法拯救你的身体，不能拯救你的灵魂啊。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不明白，所以他还没有都没有照着神的律法来说，他还没有得救。神的律法不是神的，照着神的这个救恩来说了，他还没有得救。第二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谁有热心，就是换句话说，他可以向大家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有热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确是服侍神，向神敬拜神有这个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执事，他不是按照神的道理来发热心，他有这热心是瞎热心，不是按照神的意思。第三节他说，因为不知道谁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谁的意了。他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知道行律法是好的，所以大发热心要去行律法，他们有自己的意思，认为什么是义，是按照他们想的去做，这样子的话，保罗说你们是不是按照神的 意思，真知识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因为你们不知道不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跟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在加拉太，在这个腓立比都讲到，他自己以前也是遵行神的律法，他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对神的律法非常清楚，并且每一样都去遵守。他说按照神的律法来说，你找不到我的错，从小就受，就这个受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导，的遵守律法，旧约的话他们都明白，但是不明白神的意思。神讲的救恩已经不是单单去遵行律法。为什么在旧约神不要求他们因信称义，也不是要求他们因信称义，但是不要求他们信基督、信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旧约不要求他们要这么行律法？为什么？怎么回事啊？
因为耶稣还没下，还没有下到人间。
耶稣还没有生来，
为什么不早点来？
耶稣还没有生来。
下次是要弄个 iPad
的。对，你跟我讲了，可以做得到。
对，他说的问题马上就。
对对对。
为什么不早于诺亚？
诞生是照着谁的规定？
我想回答是因为律法要人知罪，
谁规定
不知罪不会需要救主。
就是到了那一天，他降生在世间。
嗯。
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这是谁规定？早就规定了，在没有这个造人以前。神已经决定，已经规定，已经拣选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到世界上来，造成肉身。他是这样子，所以在旧约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相信耶稣得到一个救恩。圣经在再三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罪得到赦免。为什么没有得？耶稣没有降生，我们罪不能得到赦免呢？为什么？
一样的
答案。
你敲他的吗？我知道律法不能生，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在这个罗马书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你要把主的旧恩从前到后每一个地方你都要了解，确实的了解这个旧恩本身是个什么东西。因为这罗马书就讲的因信称义，这个谁那个这谁啊，这改革宗教这叫什么，马丁路德，他就是他本身是个神父，他看这个教主这发的这讲的这些话都不对啊，不合圣经，他就是从罗马书里边看到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他就写了95条罪贴的教会的大门口，说这个教主教不对，这样子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才把这个观念要给它改过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个旧恩到底怎么回事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旧恩，你别的没有学到这一点你一定要的 OK。 不单单是你要得到，你要把这个信息要再传出去告诉别人。以前在台湾的，不晓得在大陆的，好像在台湾一个人见面第一句话说，你得救了吗？哦，有人觉得不好，有人问他，你重生了吗？啊，其实你得救了吗？有一个神学院他的一个教授每次来不说早晨好，不说早安，就问你说你得救了吗？这个得救不单单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换句话说你的身体都平安吗？得救 save 就是平安的意思，你都平安吗？那他不想平安，他讲得救，你得救了吗？呀，你重生了吗？呀，就问他。所以你们要在恩典堂开始，恩典堂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在这里开始要确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来的人都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糊里糊涂的跑来，就是我要受洗，我要参加教会，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报名礼拜五报名截止，要礼拜天要吃午餐，不是这个东西了。你来到恩典堂最主要的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懂，你怎么给人家讲？人家问你，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是这个恩典堂的会员了，你还要干什么？这个都不关了。你受一万次的洗和你得救无关。但因为你得救了，受洗变得有意义，不然的话你受洗没有任何的意义。哎，因为你的信心使你的洗礼变得有意义。所以当有人问你的话，你要告诉他到底什么意思，把旧恩讲给他听 OK。 没有事了，吃饭呢，或者干什么东西了，没有话讲了，你可以问问他，哎，小钟，你得救了吗？什么意思啊？你能告诉我吗？再开始一个谈话的题目，然后就把旧闻讲给他听。如果哪一个地方他不懂，他讲错了，你给他纠正，告诉他。你有一些的问题可以问他。啊，你说你得救了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这样就可以吃一顿饭还谈不完呢，下个礼拜再来谈，是不是？那每一个人，你就像，你相信天堂地狱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谈话的这个题目，对不对？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去天堂？哪里告诉你这样子？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把章节都记住，告诉他。OK， 这个工作用成人逐日学二班开始，我们开始这个运动啊，我们开始这个活动，传福音。先从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传起。你说你不要开玩笑，我们已经都受洗了，都是变成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了。我跟你讲，就不要管他，你就说 yes yes， 就完了。
身上有一个
信票，
身上有一个侦探的东西，
侦
探他的心脏，
这么远，
没有远，这算近。
是远，
刚才放在他身上。
你很真厉害，
还是叫的？
你看这是录音机是吧？这是录音机，这么远，
过去这样，我按着人家的奏的。
这个让我们这个不是单单听到，
没有
到，
刚刚把它送过来。
行道第一步，就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说是要去到万国去，把他的旧闻讲给大家听，
一样，
叫大家能够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说，你们不是按照谁的旨意来相信耶稣，你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谁的意，就想定自己的意，自己另外定一个什么是意，就不服谁的意了。到底什么是意啊？写下来，什么是义？每个人都写了，你照你知道的，什么是谁的义？这是一个考试题目了。什么是谁的义？都没有写、 还不完全。什么是基督教？我心里相信的是，是被是谁的儿子？
是神的。
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意思。别说到你，耶稣基督主宰，就爱着你。
信
心乘以什么是力量？
信心乘以什么是力量？
信心就是从这个完全心里心境就可以成立。
意向的定，
这句话
什么叫做意的思考？
这是公义。
我就是
一句话里面的。什么叫做
意？信心乘以心里相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遵循神的律法，不是义，不是
义。你让一个神的神，可得相信，心里相信呢，可得承认。这个讲完全的救我，心里相信，可以承认就是救。
哎，拜托了。
那我们讲一下义。
没有讲出什么是义来，
他要解释
没有讲出什么是义。
他要讲的不是人性层面，要讲的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
相信，
完全遵守了，做出神的话来，神的意。这是遵循律法，不是没有意下的定。给意下的定义是什么？公正、完全、很接近的，很接近。再加一点点，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啊！再给你三十秒，没有就讲下去了，没有了。
行。
啊，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义。信。
谁叫他的死里复活，头顶也在死主。这个都是很好，但是没有几位义下一个定。什么叫做义？谁的义是讲什么？谁的义？完全的救恩。不完全。
你讲的没错。
答案不完全。
讲了没有？他先讲。
义的
他问什么？
义是定义。
他问那个义是什么？
好了，神的就在这儿
了。义可以说是他的 character 哦。
一个，
义公义。
什么是义啊？就是谁的公义，义就是公义，谁的义就是神的公义。什么是公义啊？神的公义是什么？神的公义是什么？
神的标准。
啊？
神的标准。再
说说。
Yeah, 对，因为没有
标准
啊。
什么标准啊？神的。
神的。
神的标准是吧？谁叫你一天吃几碗饭就是神的标准呢？
那什么是神的公义？
对不对？神叫你什么时候死活，什么时候死，是神的标准。生有时，死有时，都是神的标准。你是指的是哪一个标准？什么？所有的标准都是义吗？
当把羊放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什么？
平等完美。
无罪。
除罪。
就无罪了，完全是圣洁。
圣洁。
简单一点。
有点像是圣洁的意思。
什么是？
所以他讲圣洁公义。
就是谁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神的公义就是对错的分别，这个赏善整恶，
有点像他讲的标准。
你是善的，神要奖赏你；你是恶的，神要惩罚你。这就是神的公义，他不会把一个恶人当作一个好人，他不会把一个好人误作一个坏人，所以他对善和恶分得很清楚，做事是照着他的公义，就是照着他的标准，照着他的，是啊，
他讲就像
都不对，
不以有罪的
照着谁的标准，这个他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绝对公平，这是谁的公义 ？OK， 大家可以了解了吧？如果问什么是谁的义啊，就是说神，
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
他的公义就是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公义？就是对善恶的一个区别，所以一个法官很公平，他不会判错了案子，把坏人判成好人，好人判成坏人。在这地方我们都知道是罪是恶的，神是善的，所以你在罪里头有没有可能神叫你是好的善的？不可能。所以你是罪人，永远是罪人，没有办法除去了，没有办法自己把罪除掉，那怎么办呢？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不死，就是神不公义，神说话不算话，对不对？谁说你必定死？你没有死啊，对不对？你说哎，打到夏娃没有死啊，我们都没有死，你在谁的眼中早就死了？我说过多少次啊，我们在母腹里头已经是罪人，我们是生在罪里，活在罪里，也长在罪里，最后的死在罪里，一直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你逃不出罪去。一个罪人能不能去见神呢？如果谁叫一个罪人去见他，那这不谁不公义了吗？对不对？神是绝对公义，不可以叫罪人罪进到他的面前。所以那等于说神造了人，全部把他送到地狱里头去。这神造人的目的吗？造了人，全部把他送到不这个地狱里头去受苦啊？不是，这不是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神有一个办法救恩，
临行成义，
叫什么？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到世界上干什么？吃喝吗？ 他还来游这个旅游吧，到世界来看看谁造的，他来干嘛？
赎罪。
嗯，我听到了。
他来干嘛？
就是
耶稣来干嘛？
就是这些罪人
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他上十字架
为我们死。
上十字架怎么拯救我们？
担当我们的
罪。嗯，阿门。
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连他自己都不能救，他能救别人吗？人家都说，如果你神的儿子，你先下来救你自己，然后救我们。下不来，但这怎么是救人啊？他怎么救我们？啊？
他是无罪担当我们的罪。
他怎么？
他是无罪，完全无罪，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
神是圣洁，对啊，神是圣洁，所以不能接纳罪人。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下来？他不能救自己吗？耶稣，
他讲的是什么？这是基要性的，
完全。
这是扣。
神
的
恩
赐带不带
？OK，
没带。
我们接着来用电脑里写出来。
可以，喜欢这样看。留一点点包餐，还喜欢人家写。简单一点说，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乃是因为替我们，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应验了神的咒诅。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希伯来书九章告诉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只有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个死。只有两个人没有死，一个是谁？
伊诺，与主同行300年，没有死，谁把他接去？
伊利亚，
还有一个伊利亚，火马火车把他带去。
他们要死，
两个人没有死，
死到后来是死，
别的人都死了。
怎么死
？OK， 那么很多人解经家就是说，将来7年大灾难的时候，两个人回来传道被杀，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死，每个人都要死。
是要死，
这是神的话，他的公义不能够躲过的。没有什么人这么说，哎呀，我是很这个幸运的，我没有死。人人都有死，这就是公义。为什么死？因为是罪，我们是为罪，罪的刑罚，罪的咒诅，我们死了。耶稣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他也死了，我们也死了。他怎么拯救我们的？ 耶稣死的不错，第三天怎么样？
复活，
他复活了。所以他说，我也曾经死过，但是我又活了，
活到永远，
并且要活到永远。他不再死，死一次，为我们死，然后复活。所以神规定，凡是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替我们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这神规定，神拣选这个办法。所以有的人说，怎么会呢？这样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是说你相信什么都可以，但都不会得救，除非你相信耶稣替你死，替你复活，才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照着神的话，相信他，神是公义的，神要称你为义，因为你的信心，神称为义。什么叫称因信称义啊？就是因为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神称我们，看我们是义人。什么是义人呢？就是没有罪的人，罪被赦免的人，这是义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义人。所以为什么你能得救，我不能得救？因为你没有相信耶稣，你的罪还存在。我相信耶稣了，我的罪被赦免，耶稣替我死了。你不相信耶稣，谁替你死啊？你死是你该应该死的，除非你信耶稣，信耶稣以后耶稣替你死，你就不需要死了。这就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为我们复活等等等等，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被耶稣怎么样拯救，一个出一个入，怎么样
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这是耶稣拯救我们。本来我们是死的，他把我们从死里面救出来，进入他的永生。另外一个出入啊，
出
光，
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还有一个呢，出
出生入死，出生入死，
出死入生，
出
死
入死，
还有了吗？
出什么？
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还有
不是？
那是要信耶稣啊！
那是要信耶稣，
信耶稣
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入生
啊！怎么也出生入死啊？再回去啊？
他在说以后，你是说以后的？
不是。
他说成语还有什么成语？
他说
出生出死入生，
他是说信徒
出黑暗入光明，出世界
入
耶稣 我们现在在住的主耶稣基督里，不住在出罪恶
入恩典，
不在罪恶里头。
写下来，
写下来。
再讲一遍，我们写下来。
他还要再说一遍，他
出
世，请您再说一遍。他说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出罪
恶，一个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出死入生。本来我们都生在死里头，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就进入世界，把整个的创造宇宙万物都带入罪恶，都带入死。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被耶稣拯救，从死里头算给拉出来了，不再死了，进到他的永生里头。第一个出黑暗入光明，因为我们过去在罪里头，在黑暗里头，现在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光明里头。出世界，以前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头，罪恶，现在呢，
天堂
出世界，入耶稣，
基督
了，从罪恶，从世界里头进到
基督了，
基督里头，
对，
啊，
是人出来是
就完全不两个地方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
出罪恶，以前是在罪恶里头，罪的管辖里头，现在呢，
入恩典，
恩典，
进入恩典。
他这个罪恶不是乱讲，每次加一
点，加一个，
每次加一点。
也许你还可以想到别的出和入。
加进来的，你看，三个
人。出台湾入美国。
哈
哈哈！不要讲，不要讲，不要。
这个录音，
你要听到要打屁股的。
这个录音。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
开玩笑
来到世界上。你不相信他，你不能得救。你说我很
诺亚
佩服
那些耶稣，
诺亚
啊，
你说我很佩服这个
诺亚同
志，
诺亚不认识耶稣，
是啊，
所以
他是
一拍桌子的
人，
那
个不是我们。
两个儿子靠近
这个，对这个问题，他说诺亚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难道那得救吗？旧约那些人，
这叫排桌子，排近一点。
你写，你
写。
来，
他说亚当犯罪，归入众人，众人的罪，
诺亚是
归入基督，基督的义，归入众人。
诺亚是义人，信耶稣，还能得救。
对，义人是否得救呢？
但他没有信耶稣。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感谢主，明白了。
是的，不舍得这个行
业。旧约的义人是否能得救的？多雅，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照我们看 ，yes。谁会？他们是相信神，他没有基督，当他们知道基督耶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接受的。
对，
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人，呀，基督的义人，救约的义人。
就用，没关系。
OK。目前为止，
听到他的回答，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关于这个主的救恩，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为我们复活？为什么？
主耶稣不来，我们罪永远不得到赦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我们的罪除掉，除非有一个人替我们死。你替我死，你自己都是罪人，你怎么替我死？我不能替你，你也不能替我，我们都是罪人。要找一个没有罪的，
只有唯一。
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他要从童女生出来，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子，为什么？
没有亚当的罪，没有罪。
为什么？
不是罪人的罪，
没有亚当原罪。
不是亚当做的，
对，
他不是亚当的儿子啊，
对，
不是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
但是
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成为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他从亚当生出来他就是个罪人，他不能替我们死，他死是替他自己死。所以从玛利亚生出来他没有罪，他一生没有罪，活在罪人中间，活在罪的世界里头，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有资格替我们上十字架，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时为什么还要复活呢？那很好的，但是没有复活，他就是一个死罪人死掉了而已。他是罪人死掉，我们也是罪人死掉，大家都是罪人死掉，最后都死掉了。所以复活，虽然他是背着世界人的罪死掉，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地狱，胜过死亡。今天我讲到就是要讲这个，你再给我讲一遍呢。每次领受神的要预备的饼和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为我们流的血。常常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的罪除去。那是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是告诉他们，不是单单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是想到他为我们复活了，这个是了不起。他不是死在坟墓里头，我们信的耶稣他不是在坟墓里头，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各个种的毛主席他是死在这坟墓里头，大家去看的啊，这一样的就是某某人埋在这里，死在坟墓里头，耶稣基督他从坟墓里头出来复活了，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告诉大家他胜过死亡，胜过坟墓，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一切。谁把所有的权柄还给他？他是神。这就是为什么不单单是为我们死，并且还为我们复活。我们今天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再有那个死的生命，
我们可以做出来的事情让人家看见，要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不是亚当的生命，可以把荣耀活出来，让人看见我们所做的，要把荣耀归给神。是不是非常的非常严重这么一件事情？如果每天糊里糊涂过生活，那亏欠谁呢？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不知道谁的读了三节，下次从第十章的第四节开始 OK。 哦，今天是谁轮到谁？哦，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宝贝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在感谢你，真的是无法，真的是用我们人的心来体会主你如此的奥秘，如此的大爱啊！你为了我们，你是罪人啊，该死的，但是你的爱啊，真的是再一次激励我们，再一次感谢吴牧师，真的再一次把基要真理再一次清楚的表达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主真的是感谢你啊！真为这样子的真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啊！以下的敬拜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啊，我们在主里所领受的这一切恩典，这一切大爱，我们再一次也是把啊出外旅行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孩子在外地的，再一次恭恭敬敬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一并看顾他们。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啊，感谢主啊，你看顾他们，像你以往看顾他们一样。我们一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您的名求。